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
了。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也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荒谬的灵来。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证道的题目是变灵，将时间交给他。
最近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的 FB 跳出了一个和尚的影片。我不晓得 FB 演算法是怎么把东西推给我的，我也没办法去理解这个事情。我就看到一个穿着红白相间的袈裟坐在一个讲坛上，其实我本来是要滑过去就要离开他了。但是我看到那个荧幕上影片上出现一行字就吸引我的注意力，它写着大专佛学营 Q&A。 我说大专佛学营，哇，这个跟我们大灵班大专灵修班也很像啊，就是校园团契办这个，还有 Q&A， 哇，这个现在 佛学传道这么先进，这个连这个谭牧师这一套都有了啊，这个马上立即 Q&A。我就被勾起了兴趣，就看了一下里面这个呢。大学生问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有些是的确跟佛教的经典教义有关的，有些问说妈妈跟我吵架了怎么办啊，还问说我们怎么跟基督徒相处。他们也是有护道变教的啊，他们有在这个护教学的，怎么跟基督徒相处。我发现听他在讲的时候，这个和尚穿着红白相间的袈裟，戴着一副眼镜，讲话也是头头是道，很有极致。说的东西这个信手拈来，手边的纸张拿起来就可以做道具，马上就可以回答，讲得非常的这个非常流利，极致王。但是当然我听了之后马上心中有个想法，看着他的外表，我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同路人，是不是？看着一个很明确清晰的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宗教信仰里上，虽然我可以听出当中他也表达了很多一些很有趣也合乎人情常理的一些资讯，但是那并不是真正来自上帝的启示。他可以讲出一些人都觉得不错有道理的事情，但是那却不是真正能够赐给我们救恩使我们得救的真理。面对一些跟我们很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面对一些很外表看起来我们就知道跟我们不一样的，你今天看的不管是这种和尚那个摇着铃的道士穿着这个藏传佛教的服装的喇嘛，或是甚至是骑着脚踏车的这些看起来也是外国人眼孔的这些摩尼教的宣教士，我想你可以心中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醒警醒，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概不太会很容易的被这些人说相信他们说的话被他们给吸引去。但是如果今天出现一个打着基督教的名号 传递着很像基督教的一些术语，讲得很像基督教的内容，我们从外表看起来跟我们也很一样，我们能够分辨吗？我们家早餐喜欢吃鸡蛋，因为鸡蛋容易取得又很有营养，那吃鸡蛋就有很多吃法了，对不对？水煮蛋啊，荷包蛋啊，或是这种 scrambled egg 啊，就是打一打打在一起这种西式炒蛋。有一天早上我要准备这个 scrambled egg 给我孩子吃的时候，就打了一个蛋，一粒蛋，两粒蛋，三粒蛋，第四粒啪下去，哇，臭鸡蛋。就这样一整个碗里面所有的蛋都被污染了，都报销了。当我拿起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从这个蛋的外表看出来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上面不会跟我说这一颗是臭的。蛋总是打了之后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个臭鸡蛋。而人呢，当他在跟你传递他的思想，当他希望跟你分享他的信念，当他在告诉你一些似乎他也从上帝来的领受的时候，你要怎么分辨他呢？在约翰的世界观里面，他相信这世界是有两种灵的，一种是属真理的灵，一种是谬妄的灵。那属真理的灵是赐人生命的，是创造的灵，是光明的，是使人有生命气息的灵。但是那谬妄的灵会带来教会的纷争，使人离弃上帝，使人不信上帝，使人渐渐地走入那黑暗的深渊，就像那个臭鸡蛋会污染败坏一整个碗里面鸡蛋一样，那谬误的灵也会败坏污染上帝的教会。因此约翰非常清楚地在这边提醒我们，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的意思是说，今天当你看见一些很吸引人神奇的现象，你看见一些仿佛神迹奇事，仿佛圣经当中所描述那些超自然的能力事件发生的时候，当你今天打开你的 podcast 听见一些很有趣关乎信仰的一些谈论，当你今天收到人家从 line 传给你一个影片告诉你这是什么样的特会当中可以复兴你的信息，当今天在华人的 Facebook 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信仰的短文的时候，约翰说停下来先想一想，你要辨识一下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出于上帝，你要试验这些灵，这些言论，这些思想，这些你所看见的启示是不是真的来自于上帝。为什么约翰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我想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我们都知道那边保罗警告我们，就连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而他的差役也会装作那仁义的差役。光明就是那使人看到觉得很正向、积极、阳光，带来安慰，带来盼望。光明可能也代表他很有能力，甚至可以行出一些让人家惊奇的事情。甚至他的差役也是那装作仁义的差役，他们充满了爱心，使你感到温暖，让你感到被爱、被接纳。他们聆听你的心声，但是他们之中却像那披着羊皮的狼，如同耶稣所说的，那外面看来温驯，但是里面却是凶狠。在这个我们无法用外表单单一看就能辨识的时刻，约翰提醒我们，每当我们听见一些打着一些名号基督教的术语，一些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更多的亲近上帝，可以如何的生命得到更新，我们需要辨别他所传的道是否真的出于上帝的灵。其实约翰在之前不是第一次这样的提醒我们， 第三章第十节他就已经讲了，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其实整个约翰一书一直不断的约翰回到这个主题，我们需要去辨识到底谁是那属上帝的儿女，谁是那属魔鬼的。而前面三章十节说，那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不行义，不彼此相爱，这是一些在道德上，在伦理上，在我们生活上不能够活出美好见证的样式，那是一些跟你的生活行为有关系的一个辨识。但是约翰说，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上一些关于神学教义方面的辨识。所以在第二节开始，二到六节，约翰就从教义的角度提醒我们要有两个来辨识的方法。第一个，在第二节第三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这里再一次的拉回到他在这封书信当中一直不断强调的一个核心的教义，那就是道成肉身。约翰说，帮助我们能够辨识那到底是不是出于灵，出于上帝的灵，出于真理的灵，或者它是出于敌基督，是那谬妄的灵，最核心的关键就是那道成肉身的教义。你若能够认耶稣基督是那成的肉身的道，是那圣子取了肉身的形象而来，这就是属基督的，属真理的，属上帝的。倘若今天这个言论他不认，那他就是敌基督的灵，是那谬妄的灵。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其实约翰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在那里也同样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认耶稣为基督，我们就能够与父建立关系。我发现在约翰的整个思想体系里面，道成肉身的教义是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教义。他认为今天你能够抓住道成肉身的教义，你能够认耶稣基督是那成了肉身的道，是那圣子来到我们当中，那真实的谦卑，取了奴仆形象，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那赎罪的功效。约翰说，你能够承认，你相信，你委身，你就能够同时与父建立关系。而在第四章这边他说，当我们能够宣认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交易，我们也同样可以认出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成为一个约翰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其实对约翰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金石，是一个检验到底来到我们当中的人到底是不是属乎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检验。因为在约翰那个时代，有一群人，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他们不认为耶稣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们耶稣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们耶稣跟我们一样就是个平常人，只是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圣子透过圣灵的内住好像降临在他身上，使他能够充满能力，他可以去行神迹、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然而就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这位圣子就离开他了。这是那时候有一股这样的思想在冲击着教会，这群人生在教会里面传递这样的想法，到最后与教会分离了。而这就是约翰在前面所说的，那些敌基督从你们当中出去，却不是属你们的。那些人所传的这样的信息与教会产生极大的冲突，而这样的信息会一直不断透过他们的四处巡回传递在四周围的教会当中。而约翰在提醒，凡那言论、那个思想、 那个信念，那个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圣子，那他就不属上帝。这是约翰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效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其他经文，会发现要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魔鬼都知道。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当耶稣在加百农进到安息日教训人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巫鬼可以看得出，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上帝来的圣的。三章第十一节，同样的讲到十一节，说到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在巫鬼的心目中，他们清楚知道这位在他面前，这位有着人形象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到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那边，耶稣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我们常常熟悉的那个鬼后来被赶进了猪群里面，因为他叫做群。而这个群在他人的身上的时候，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然后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各位，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好像对于那些邪灵恶者撒旦而言，要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再次回到约翰这边的经文来看约翰这边所说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如果那些恶者，那些撒旦的差异，他们可以认出耶稣就是神子，我们怎么去诠释约翰这边所说的话？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当约翰在这边说，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我觉得这个认，其实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是认信，英文说confession。 这个认不单只是一个脑袋知性上的知道，我懂得，我理解了。这个认更重要的是代表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俯伏在这位耶稣基督唯一的主的面前，尊他为你生命的主，并且用你一生来跟随他。好像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着，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没错，可是鬼神也信啊。只是鬼神信的时候是战惊。为什么战惊？因为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不愿意顺服他，他不愿意尊他为他们的主，不愿意真正的俯伏来敬拜他，因此他们知道他们的终局，因此他们战惊。一个真正的认，约翰这边说的认，他不是只是说你可以听得懂教义，你可以学习的教义，甚至你可以考试考100分写得出来教义内容，或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丝毫无差。这边的认代表是你真的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他掌管你的生命气息，掌管你的行作出入，掌管你的各样人生的大小事，而且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活出这一个相信。真正的宣认，它是一个有与你的信心相配合的行为。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不是只在我们的言语上说我认我认，而是用我们的行为活出我们真是他的子民。那口里承认却不愿意活出上帝是他生命的主，不愿意遵守上帝诫命的， 神的灵并不在他的心中。这些人只是嘴唇上敬畏上帝，心却远离上帝。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判别，帮助我们认出那是否从上帝而来的信息，那个言论到底这个灵是否出于基督，那属真理的灵，我们不但听见他的教，他的言论，他的思想是否合乎教义，我们也看他的生命是否活出他所传讲的道。因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会活出上帝的话语。那有了上帝的话语又活出来的，才是真正属神的人。而这是约翰所告诉我们第一个辨识的方法。可是现在是个科技时代，现在大家可以听到信息的管道非常多，对不对？特别是不管从电视，从收音机，早期的收音机，或是现在的网络，那些你所听到的言论，那些你听到的讲员所分享的信息，那些查经的内容，那些特会的影片，那些人他又不像我们的传道长老就活在我们当中，我们还可以看见他们的生活。我们听见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确认他们真的能够按他们所说的活出来呢？又或者我们怎么样更有把握的确切的知道我们的辨别是真的呢？约翰在这边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慰。第四节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这里约翰的思想好像跳得很快哦，前面好像讲了一个我们可以辨别诸灵，可以分辨真理的灵与谬误的灵的一个原则之后，忽然在对他当时候的读者给了一些安慰的话，仿佛在告诉他们，真正能够帮助你们辨识的是那个在你们心中的圣灵。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不见得真的那么的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会有一些的迷惘，或许有一些的不确定，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那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这世界更大，因此你们可以胜了那恶者，你可以胜了那一些世界的人，胜过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我觉得这是约翰对当时候的这些受信者的安慰，也是对我们的安慰。他说，你们既然知道你们是属上帝的，你们就能够胜过他们。这里能够胜过他们代表是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一些错谬的思想，那些鱼目混珠的信念，那些打着基督教的旗帜却其实传扬另外一种的虚假的信仰的福音的人，被他们所拐骗，被他们所欺蒙。我们能够胜过他们，我们能够不被他们所骗，不是因为我们 IQ 比较高，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多有什么样神奇的力量，而是因为那内住在我们的圣灵比这世界更大。约翰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约翰承认这世界有两种灵的力量，但是这两种灵的力量并不是对等的，这两种灵力量并不是势均力敌的。约翰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会面对这世界带给我们的冲击，我们会听见那假教师假先知所带来错谬的信息，但是我们能够真的辨识胜过他们，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光照。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得胜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的时候，他已经胜过了那恶者的计谋，胜过了黑暗死亡的权势。只是在如今我们在等候将来末世来临之前，那邪恶力量仍然残存，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软弱，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面对那些诱惑挑战觉得力不能胜，有时候我们心中仿佛有一些的自我的情欲的挣扎跟控告，让我们再一次的上帝面前觉得羞愧不堪。但是约翰这边在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确据，一个得胜的确据，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我们可以相信不管那在外面的力量有多么的诡诈，有多么的有势力，有多么懂得如何去钻营取巧，透过这样的各样的名目来蒙骗我们。约翰说，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保障。因此顺着这个思路，约翰继续往下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约翰继续讲出第二个让我们可以辨识的方法，就是那些听众对于信息的态度。那些听见的人，听见这些言论，听见这些思想，听见这些道理的人，他们怎么回应，而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来。这里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第五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这里的世界不是指那些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各样的事情，这些世界不是在抨击拒绝说那一些你在生活当中的参与的活动，甚至是你的游乐，你的思想，你的阅读的书，或者是这些投资各样的运动，都是属这世界的，是跟属灵的对立的，是把这些当作是坏的。没有，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有很多世上的一些活动，我们有经营，我们有买卖，我们有各样的一些生活的需求，我们甚至也享受美食，我们也投入各样的活动，体育、娱乐、登山、球类运动、游泳，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甚至今天有些人以这些为他们职业，他们更应当认真去专营他们的专业，好让他们所做的可以荣耀上帝。因此这边讲属世界，不是在讲我们这些在生活当中碰到的事情，这些属世的事情画了一个圣俗二分。这边的属世界其实最根本的意思是在指的那一些与属上帝、属真理、属灵相对立的一种价值观跟思想。那个属世界的就是指那一种那些以自我为中心，那一种只以自己为生命判断的标准，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那些属世界的，他们认为理性是一切检验的标准，他们认为理性是检验信仰唯一的准则，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们不相信那透过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可以使人的罪得赦免。他们抵挡真理，抵挡耶稣。而主耶稣离世前曾说，这世界恨我，这世界也必恨你们，恨那跟随他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与上帝敌对的这种信念的时候，他们所传递出来的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同样受到抱持这些信念的人他们的吹捧，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欢迎。今天当这群听的人，他们听见这一些敌对基督的思想，而他们同样抱以这样的热烈的回应，拥抱这一些错谬的思想跟信念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就看出这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好像中文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属世界的就喜欢从这个世界的角度价值观来思考他们的生活，而当他们听见这些事情，就会容易被吸引同意他们。但是属上帝的儿女并不一样，第六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哇，这句话感觉好像很霸道，对不对？你如果不与我在一起，就是敌对我的，那听我的，那属我的就会听我的话。事实上，中世纪的时候，教廷也用这样的角度在处理那些与他们敌对的人，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软弱，我们看见人的软弱在当中显现出来。但是这里这句话，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到教会那一种自高自大的态度，仿佛自己是那无上的教廷，那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而那愿意听我的就是属我的，不是用这种方式。其实这句话真正背后的意涵，好像耶稣所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约翰福音10:27，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而他们也会跟着我。约翰福音8:47，耶稣也说，那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我想耶稣在这边讲的，回到刚刚约翰所安慰我们的，因着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因此我们可以辨识出上帝的话。圣灵来是要能够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过的一切话，圣灵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因此今天那真正属神的人，那真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内心，以至于今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确据，也知道当我们听见这一个 信念，听见这个思想，听见这个言论的时候，圣灵会活化我们心中所对上帝的认识，以至于我们会去辨识，然后去回应真正上帝的声音。就像磁铁，它会吸的是金属，不会吸木头一样。那真正属上帝的，真正的教会，自然就会聆听主的声音，而真信徒也会因着那内住的圣灵，帮助我们辨识出主的真理。你可能会问，可是我看一些网络的节目，看一些电视台的节目，听到一些东西，好像不太能够确定，怎么办？好像他讲的也挺有道理，他也不是没有引圣经，也有对圣经有些讨论，也讲的有他的一番的逻辑，好像也是很吸引人。那些特会当中的信息也很吸引我，眺望我，可是好像又有东西觉得怪怪的，可是我又不确定怎么办。我觉得神的灵不但内住在我们个人的内心，神的灵也在上帝自己的教会当中，教会成为一个群体，教会也蒙圣灵的保守，使教会能够胜过这世界的，是因着这一个建造教会、摩塑教会的神的灵。因此我觉得每当我们有这一些听到一些言论思想，觉得不是那么确定，好像 也对，好像也怪怪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当把这样的疑问带回到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不能够辨别，可能是有一些的疑惑，有一些可能想不清楚，我们应当将这样的疑惑带回教会当中。我们可以请问教会当中那些值得信赖的人，是教会的同工，是教会的传道，是教会的长老，我们愿意咨询他们的意见，我们也相信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内住在他们的当中，因此我们可以一同的透过一些讨论，一同的思想来检验我们所听到的事情。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可以接收到讯息，这些讯息甚至有的时候它是 未经你同意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就像我的 Facebook 会出现那个和尚的影片一样。有些时候你不晓得这些是怎么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将一些我们所遇见的状况，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言论，我们觉得有怀疑的，我觉得我们应当带回教会当中。我们相信在圣灵保守里面，教会的集体智慧可以帮助我们一同做出一个分辨。我们相信那在我们心里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再更进一步谈，我觉得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拿着一个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检视的尺，四处量度，哎呀，今天这个牧师讲的对不对？哎呀，那个传道说的有没有道理？今天我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乎真理？我觉得约翰今天提这个，也没方便成为我们的一个自我的检视。我们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检视我们自己的信念，检视我们自己是否在上帝面前愿意真正的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否也真的不单在口语言语上承认他，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来。好像上个上一段经文约翰提醒我们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第六节说，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里的我们，听从我们的我们，可以解释为是使徒，好像约翰这边说的。这边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那些在教会当中有权柄的教师。这边的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但是不管是指使徒，指那些教导的人，或是指整个教会，其实真正听从的对象是这三个背后的真理。我们真正听从的是那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真理。而这里约翰也再次的透过这个智慧提醒我们，我们不但听，不但是一个理解，不但是一个接收，我们也应当从，用我们的生命去活出那一个我们所听见的真道。我们要小心的是，今天当我们不再靠主的恩典，不再依靠神的圣灵来回应我们所听见的信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那心中就慢慢的受到那世界的灵的影响，我们就慢慢的被那世界的声音所诱惑。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其实像彼得一样，前一刻我们还非常的正直的说，主啊，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下一刻我们就行差偏错，被耶稣指责，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其实我们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追寻上帝的过程当中，在那等候耶稣基督再临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一个挑战挣扎当中。我们确信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我们是蒙保守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期许我们自己常常的检视我们自己是否也继续的听从主的声音，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上帝所指教我们的诫命，他的心意。倘若没有，我们会很快的就渐渐的去听从这世界的声音，因为当你不愿意听从上帝的话，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你就在听从的是自己的心，听从的是自己的情欲，听从的是自己的想法，听从的是自己的渴望，而这渐渐的就在向着世界继续的走去。约翰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世界有两种灵，有真的灵，有假的灵。 其实这跟我们生活很像，我们生活当中充斥很多真的东西，也有很多假的东西，对不对？假的 LV 包包，假的劳力士，很多东西你买到一些假货，其实最多就是一些财产的损失。当你买名牌包，买名牌的东西，假的损失的多一点，但是钱失去了可以再赚的。有一些假的东西对我们伤害可能更深一点，是身体的伤害，比如说假的中药。有些人会用这种石膏跟一些矿物粉去凝结之后，经过煅烧定型，然后把它当作龙骨在卖，这是一种中药。有些人会用这种米粉经过加工切片变成茯苓，可以让你减肥，宣称啦，可以减肥。前不久，应该是几年前，台湾这个地沟油事件，回收那些馊水油，或是把这种皮革制品的油脂拿来经过再提炼而变成一些食用油，贩售在市面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许多假的这一些药品食品，而吃了有些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但是约翰提醒我们的是，比起这一些金钱的损失、身外之物的损失、身体的伤害，我们更需要留意的是那谬妄的灵，那假的道理，那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的教训，因为他们伤害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们就像那个臭鸡蛋一样，污秽败坏了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也污秽败坏了整个教会全体的生命。因此约翰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灵都应当去信，我们需要存着一个谨慎的心来辨别他们，辨别这些人他们是否活出他们自己所传的，辨别他们所传的是否合乎正统的教义。我们也透过这些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自己也同样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是否也去落实我们自己所传的。约翰提醒我们，有了神的话又活出来的，就是那真正属神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确实可信任，你的话语清清楚楚，也赐下安慰，赐下你的带领。主，我们祈求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常时提醒我们，每当我们感到软弱、彷徨、疑惧，主，愿那圣灵就用你的话来点醒我们，知道你是可信任的，让我们再次的回应你，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